这一讲我们来谈三一神论。首先看三一神论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只有一位上帝，大家都很清楚圣经的神观。第二，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哇，这问题来了，圣经并没有用三个位格来定义上帝，不是圣经直接宣布，而是初期教会的领袖根据圣经里面很多很清楚的教导所归纳出来的一个名词，三个位格。这个位格简单的说是可以互相交往，这个位格这个字也不是这个神学家自己发明，其实那个时代位格还有一个含义，就是那时候演员出去演戏的时候他们会戴面具，有时候戏里面有好几十个角色，他不能带三四十个人出去演戏的，那会赔钱的。戏班子有时候只有五六个演员，那怎么演的呢？他不像我们的京剧或者叫评剧那么麻烦，还要画脸谱画半天，他们是换个面具就可以上台了。这个面具也叫做位格，这个拉丁文 persona 这个字，那这个是用来形容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这同一位上帝的三个不同的表现。接下来第三，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一讲提到上帝不可传递的这些绝对的属性，圣父有，圣子有，圣灵也有，而且是相同相等的。所以圣父的神性、圣子的神性、圣灵的神性都是百分之百的同等的相同的。接下来第四，虽然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是相同的，但是你不能说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圣灵就是圣父，不能这样讲。因为三个位格各有其特性，而且三者是互相交往的，是可以互相讨论，是彼此同在，彼此相爱的。第五，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之间有分工合作的关系，他们各有特性，而且按照不同的特性互相配搭，一起来进行一些事工，来成就许多伟大美好的事情。好，这是三一神论的基本概念，虽然很基本的，但其实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三一神论。一个就是三位的共性，相同相等的地方。第二方面呢，要提到三位的特性，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各自的特性，彼此不相同的。前面说相同就是他们的神性相同，全能中要相等，可是却有某一些非绝对的属性是不相同的，我们等一下会解释。第三方面就是三者的关系，有同有不同，那是到底是怎么配搭的，这个也是三一神论的重点。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三一神论就会比较完整，而且会比较清晰，不会太复杂。这是加尔文，他有一篇论文论三位一体，他里面就从这三个角度来解释三一神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就借用它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内容。一方面会参考它，一方面是直接从圣经来做根据来归纳的。首先我们谈到三位的共性，就是父有百分之百的神性，我们提过了，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至尊、至圣、全智、全能、全爱，他是创造者等等。父有，子有没有呢？有，子也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圣灵有没有？有，圣灵也是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啊。这个是谈到三位的共性。接下来呢，谈到圣子的神性，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很直接的证明，例如诗篇第二篇，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翻译成新约希腊文就是基督。耶和华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就提到圣子，耶和华的儿子 是不是神呢？当然是。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人的儿子必然生的是人。同样的，神的儿子也必然是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有哪些特性跟圣父完全相同呢？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在讲的是时间上，我们其他受造之物是某一个时刻开始才存在的，而耶稣是在一切之初，这一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是时间上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是造物者，不是受造者。我们怎么知道道就是耶稣基督呢？那是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这一位道就是耶稣基督。接下来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说，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因为耶稣称神是他的父，而且把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这里只是在宣布耶稣把神当作他的父，而耶稣自己跟神是平等的，这就是圣经直接的宣布。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听了这句话真的想要杀耶稣了，上帝只有一位，怎么说他跟父是原为一呢？这就是在表达耶稣是上帝。我们跳到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耶稣按肉体来说，耶稣是从他们出来的，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呢，下一句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这是按他道成肉身以前就有的生命，他是神的身份啊。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直接宣布圣子是上帝，这是圣经直接的证明。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看神的名字，耶稣也在很多经文里面直接被称为神了。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九章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称他为全能的神，所以他有神这样的名号，他是永在的父。这句话我们不要把他跟圣父混为一谈了，这里是在讲耶稣为我们诞生，他成为我们在属灵上的父亲了。他像父亲一样很慈爱的用他的能力来照顾我们，所以耶稣是以马内利，他是分身有数，他可以照顾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的女儿还很小，我前几年忽然觉悟，我已经是中年人迈向老年了，我要锻炼身体，要不然我看不见她长大，看不见她结婚啊等等。我努力锻炼的话，我可以成为她永在的父吗？不可能，有一天我还是会老，会死，会离开。所以这个永在的父在讲耶稣是永远不离开的，他是以马内利。所以光是看以赛亚书第九章，你就知道他有上帝的这个名号，永在的父，全能的神。以赛亚书有好几个地方在预告着耶稣基督的来临，例如以赛亚四十章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这一个预告是谁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二节，有人来问约翰说，你到底是谁啊？这个时期约翰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也就是刚刚读过以赛亚四十章第三节所讲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君王要去巡视他的国土的时候，马路没有像今天可以这么样平坦，这会有人出来大声呼喊要把路铺好，这个就是大官大人物领导要来了。这里形容这个将要来的耶稣是谁啊？以赛亚40章第三节说是耶和华，是神，而约翰福音第一章23节说是主。所以耶稣有神，有耶和华，有主的名号。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处提前3章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我们很清楚在讲耶稣他在肉身显现，这边说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也是在宣布耶稣有神的名号。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有神的各样的属性，例如他是永恒的。我们刚读以赛亚9章6节就已经提到他是永在的父，例如约翰福音8章58节，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他是永恒者。例如希伯来书1章第8节，论到子圣子耶稣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称耶稣为神，而且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是永恒者。接下来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我们就不去读每一节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接下来他的不变，这个不变是在讲他神性的这个本体，这个神绝对的属性，神独有的这些特性是永远不变的，不是讲不动哦。耶稣不是一个不会动的偶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同庙，
它有7个门，不但有孔子啊、耶稣基督、穆罕默德等等，反正个人可以进去里面各取所需，把耶稣基督就塑成一个偶像。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但不表示他是偶像哦。偶像是不动，是呆板，他不变是因为他的本性从永远到永远都是那么的完美，不会随着时间变老或变年轻，不能解释成不动，而是不变。
他也是很活泼的来进行，来动作，完成一切的事情，所以他的本性不变，可是他的动作当然是会变的。一句话做总结论，人一切的属性都在耶稣里面。哥罗西2章9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做了总归纳，耶稣基督里面有神一切的属性。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从神圣的作为来看见他是上帝，他是造物者，创造我们。经文很多，哥罗西书有详细的介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看不见的神耶稣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首生的你不要把它误解成第一个被造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首其实是元首，是领导的意思，是其他一切受造之生命的元首。所有被造的还没有被造出来，耶稣已经在那里了。接下来就是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耶稣是造物主，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主治执政掌权，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靠着他造又借着他造。这里已经看见其实是互相配搭的，圣父不自己造，他规划好是靠耶稣，借着耶稣而造，也是为他而造的。造了以后他护理、保护跟管理，约翰福音3章35节，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然后呢，希伯来书1章第3节说，耶稣不但是神的本体的真相，而且耶稣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万有不是一个不需要能源自己会永远运转的机器，其实是
耶稣在保护跟管理，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接下来提到耶稣赦免人的罪，马太第九章二到七节，马可第二章七到十节，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犹太人说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啊，但是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直接就赦免人的罪呢？因为他是神。当然如果你敏感一点会想到，耶稣曾经说我们也要赦免人的罪，其实我们的赦免跟耶稣的赦免不一样。我们的赦免只是不计较了，不记恨了，不再纪念别人的恶，不再纪念别人是怎么得罪我的。而我们的赦免能够除去他的罪吗？其实不能。如果他没有向神悔改，其实罪还在他的身上。只有向神悔改，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犹太人说只有神才能赦免，这句话并没有讲错，他们只是不相信耶稣是神。那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因为耶稣就用神的身份就免去了人的罪。耶稣赦免人的罪，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是神的作为。另外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少数的使徒先知或者基督徒靠神有一些神迹，但耶稣直接行神迹，看四福音耳熟能详，不胜枚举，我们就不一一来提了。在这么多神迹里面，最神奇的就是叫死人复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叫死人复活，也预告将来他要来叫死一切死去的人都活过来，而且要接受耶稣的审判，而在彰显他有神才可以做的这样的作为。接下来提到在末日的时候，万物的消化跟复兴，这个消化不是把食物消化那个消化，这个消化其实就是融化。上帝最后要用火来审判，那么融化然后要复兴，这个执行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再来，他成为一个审判者。希伯来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描写这一位超越的耶稣，他要把这个天地都把它融化，把它卷起来，改造成为新天新地。人受审判，信的人死而复活以后，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刻要产生荣耀变化，这我们以后谈到救恩论的时候还会继续谈。这些都是神圣的作为，神自己才能做的。总之神圣的尊荣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举两个最熟悉的例子就知道了，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保罗给哥林多最后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你看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是并列的。例如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大使命里面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是平行的，从这个平行你就知道是一样的尊荣。刚刚我们所谈的这几方面，圣经直接的宣告他有神圣的名字、神圣的属性、神圣的作为、神圣的尊荣，这些在描写圣子耶稣是上帝。我们下一讲要继续来看圣灵是上帝。